是哈，非常非常可以开发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玉。那当时古代的玉叫做璧嘛，对不对？就他就拿去给赵王，哦，赵王，赵王啊，你知道吗？你把这一块璧开发的话，是将来不得了的。赵王就说：“你这个骗子，来人啊，把他的右脚剁掉！”啊，他的右脚就被剁掉了。哦，经过赵王的死了，赵王的儿子继任了。啊，他又来了，赵王，赵王啊，你知道吗？这一块璧哈，将来开这块石头将来开发出来以后，会成为非常好的璧。赵王就说：“你这个骗子，来人啊，把他的左脚再砍下来！”啊，又砍下来了。等到赵王的孙子又登基了，他就拄着拐杖，赵王，赵王啊，他已经很老了，这一块璧会开发出来，将来是成为很好的璧。赵王说开发它，结果就开发出来，这一块璧叫什么璧？哎，你们很懂历史啊，对啊，上面有写，对，好，来继续讲下去，还没讲，哎，不然帮我按好了，好吧？啊，那个下一章。按那个箭头，好，我看看，哦，可以，好，结果呢，赵王就拥有这块璧，对不对？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战国七雄，对不对？哈，有一个王比较残暴一点，叫什么王？秦王，对不对？秦王知道了有这个和氏璧，就跟赵王讲：“赵王，听说你有一个和氏璧，对不对？能不能借来看看呢？”各位，你知道这个东西拿到秦王的手里，就是肉包子什么？打狗，有趣就什么无回，就赵王吓得要死。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文臣叫做蔺相如，他就出来，他就说哈，赵王你放心，我跟你一起去，我一定会让这个璧能够再还回到赵国来。结果呢，他就去了，去了以后秦王就看看了半天呢，就想要占为己有了。结果这个蔺相如就说，你如果要把这一块，他就去把它抢过来，然后你如果要抢这一块璧的话，我就跟他同归于尽。啊，秦王就说好好好，那我输你，我输你。这一块璧就回到了赵国，这个典故叫做什么？哎，你们也知道啊，下一章哈，好，然后呢，再来呢，结果呢，蔺相如他就升为右丞相，哇，官就很大。其中有一个人就很不高兴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你们谁知道？啊，不是啊，叫廉颇啊，你们啊，叫你们平常要读历史，你们都不读啊，对，哈，廉颇听到就很不高兴。然后呢，廉颇是大将军啊，廉颇就说他只不过是耍耍嘴皮子，他就能够升为右丞相，官还比我大，我要冲撞他。结果廉颇的车队就在大街上碰到了蔺相如的车队，他们就蔺相如的车队一看到廉颇呢，就赶快躲到巷子里面去让给他通过。哇，那这个廉颇的那个那蔺相如的底下的人就不高兴，他说丞相啊，你的官比将军还大，你为什么要让他呢？我不要做你的下属了，我觉得很丢脸。结果呢，蔺相如讲了什么话你知道吗？蔺相如说，他是将军，我是宰相，他是武将，我是文臣，我们两个不能吵架。如果我们两个吵架，如果我们两个征战的话，敌国就会来把我们赵国并吞掉。哇，这话有没有道理？各位你知道吗？文臣武将如果吵架的话，仇敌就来进攻，这个国就会什么灭亡掉。结果他这个话就传到了廉颇的心里面去，廉颇也是一个知廉耻的人啊，廉颇就怎么样，四个字，哎，谢谢你们，对，廉颇就负荆请罪，我站过来一点。结果他就带着那个金，跟蔺相如请罪，哇，他们两个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呢，那个从此以后呢，他们就说，这个廉颇就说，你我相交哈，这样文景就是我可以为你什么抹脖子就对了。各位，文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典故，叫什么文景之交哈，我们这个叫做比手画脚，对不对？然后你们就都猜得到，各位，什么叫文景之交？就是有人愿意为你死。现在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文景之交？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侍奉神，然后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你好我好，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大家好。可是我们好来好去，我们有真的成为文景之交吗？没有。那我那时候我教会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啊， 我们感情都非常好。有一次我那个去安息年半年回来以后呢，好，然后我们就在厕所遇到了，半年没见面哦，然后呢，然后我就看到他，我就往他这里打一下，打一下，然后他就用这个手肘这样子，咔就打我一下，好，我们两个就讲完话了，亲不亲？够亲了吧？我们都没有讲话哦，就半年没见面，可是就这样打一下，啊，我们已经表示完我们的那个爱了。很亲啊，抱歉，这是男生的啦。听说男生哦，男生要怎么建立感情，你知道吗？男生就是要流血流汗，一起去打篮球，哇，流血了哦，感情就好了。好，哦，女生要怎么建立感情？讲一点小秘密，我跟你讲一点小秘密哦。我讲完以后，两个人就手牵手就变好朋友了。哇，各位，你的生命当中哈，哦，有一个人愿意为你而死，就是主耶稣基督 ，Amen。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你而死，他也盼望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有这样的爱的关系，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好，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再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样叫做主的门徒呢？上面有答案，就是要什么？彼此相爱。如果你愿意彼此相爱，你才是主的真门徒。如果你不愿意彼此相爱，你还不一定是真的跟随。各位，因为主耶稣愿意为你跟我而死，主耶稣是我们的文景之交， Amen。 好，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这一生没有文景之交。如果你这一生都没有文景之交，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人，谁？耶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你今天赶快认识耶稣，因为他愿意为你而死。好，那么这里就说，约翰福音15章13到14节，这里说，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有没有人愿意为朋友舍命的？没有，真的没有。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什么？我的朋友了。所以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建立那个爱的关系，建立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什么？文景之交， Amen。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是啊，我们盼望我们不是只有你好我好，请你吃个披萨，你喝一个柠檬水， That's it。 它是我们要有深度的关系。那你就会问说，那刘牧师，我们怎么样有深度的关系呢？我今天给各位四点就好。好，你要做四个动作。那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成为服侍者，你要去服侍他。当你去服侍他的时候，你就可以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好，这里说到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伴，一起读啊，请。有伴是极为难得和昂贵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用一种极稀少的货币去购买，那就是什么？你同意吗？各位，你要建立友谊，一定要付上什么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什么？时间。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什么，我什么都要就是，我什么都吃就是什么？哎，你们都懂，我什么都要就是什么？哎呀，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就是没时间。你不愿意付上时间的代价，你怎么能够去建立友谊？你怎么能够去能够成为一个文景之交的人呢？所以你要去服侍他。那你知道吗？在加州啊，我欢迎你们有机会到洛杉矶来，我会带你们去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叫做水晶大教堂。有没有去过？这边有没有人去过？没有啊，听过啊。你知道这个教堂，哇，你一进去，哇，好大，然后全部都是玻璃帷幕的，啊，然后里面进去几千个位置，啊，那圣诞节的时候都有，复活节的时候都有那个天使哦，他那表演都是天使，就真的天使在那边飞，然后骆驼都牵进来了。真的，水晶大教堂，哈，值得一去。你们来的话，你们跟 Anna 传道这个登记一下，他是我的经纪人，没有啊？你们说我要去洛杉矶了，找谁？好，刘港牧牧师，那我就带你去这个水晶大教堂去参观一下。水晶大教堂那个时候有一个西语教会的牧师叫做 Otis， 有一次呢，他就要上去讲道，他就拿着圣经，然后那个阶梯很高嘛，他就这样一格一格走上。圣灵就问他，欧提斯，你今天要讲什么道？他说，我今天要讲彼此相爱。那他又说，圣灵就问欧提斯， 你这个道你讲几次了？他说我已经讲四五次。他说讲四五次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讲？他说因为弟兄姐妹都不彼此相爱嘛，所以要怎么样？再多讲一次。哦，好好。然后他就坐到后面去了。等一下诗班唱完诗了，然后就好像诗会一样来介绍啊，我们请牧师上来讲道。就他就上来了，他就说：“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彼此相爱。”讲完以后，他就坐到后面去。哎，各位，你知道台上大家以为他忘记带东西了，哈、哦，就等一下，哎，怎么没有啊？他又上来了。啊，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彼此相爱。他要往后面坐，哇，上面没人，有点紧张，对不对？诗班，敬拜再来带一首诗歌啊、哦，不是那个。传道上来讲，长老上来讲两句话，哈，结果他又上来了。啊、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彼此相爱。哦，我一讲完哦，突然之间就坐在最后面的那个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了。哦，我知道了，我知道牧师要讲什么了。然后呢，那个奥提斯牧师心里面还在想，连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呢？哈、哦，结果他就问旁边的那个人，他就说。哎，他问了一句话，就是上面那个英文字，你们帮我读一下，叫 "May I 什么 ？May I help you？"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那个人就说没有，他就问的另外一个，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他说有，他说我今天要来你们教会听讲道，我们坐车来花了$10，然后我有两个人一起来，听说你们牧师很会讲道，就你们牧师才讲了四个字啊，我们好失望啊。他说那怎么办？他说你们欠多少钱？我们欠$20。他说好。他马上就皮包拿起来，就给他$20。哇，这个动作一做下去不得了了，每一个人全场哦，全部他就站起来了，每一个人都跟旁边的人问说 "May I help you？"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就其中就有一个就说：“我已经失业3个月。”他说：“你等一下。”就那个人就出去打电话，5分钟以后进来 ，"You got a job？" 你有工作了，耶、yeah! ！就。真的，这是真实故事哦。整个水晶大教堂整整一个月都不用讲道了。为什么不用讲道？见证太多了。每一个礼拜弟兄姐妹就上来、啊、主的恩典啊，我得到了什么，很多人来帮助我。各位，神的家就是要这样， Amen。 如果你可以想象吗？你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一进来你就到 Anna 传道面前报道。 Anna 传道，What can I do for you?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真的，他眼泪会掉下来，真的啊，好不好？你现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跟他讲，你说 May I help you? 好吧，试试看啊，你跟他讲一下。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啊，反正刘牧师跟我讲，我就随便讲讲啊。对，各位再来一次好不好？你真的，你眼睛泪眼汪汪的看着他，两眼直视，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你是玩真的还玩假的？再来一次，真的。各位，你知道吗？真的，可能在我们的当中就有人他真的需要人家帮忙，你同意吗？啊、哦，每一天我们真是伸出那个手，成为一个服侍者。你可以想象吗？当我们来看到这里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说 "May I help you？" 哇，就整个教会就动起来了，成为服侍者。啊、哦，那再来，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姐妹，结果她就去开车，不小心撞到人家前面，结果前面就盖翻起来，翻起来以后，你知道走 local 的时候是没事啊，因为他绑两条带子在前面。我说哇，这最新式的车子啊，还绑两条带。结果在 freeway 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翘起来，很危险，怎么办呢？结果他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年轻人哦，他们就去弄小 cookie， 你知道小点心，然后就包成一包一包的，然后就义卖，然后也来问我牧师。你要不要买一包？我说哦，好，多少钱？他说不多，这样子。我说哦，好，多$100，一包饼干$100啊，谢谢，我也愿意。对，结果他们就帮他募款，募款完以后呢，就自己去买哦，去买那个钣金，买那个前面那个，然后自己帮他装好，然后烤漆完以后送到他家门口，有没有感动？看那个姐妹会不会留在这个教会？她 客户要不要来爱主？真是来爱主，因为他被神的爱爱到。现在弟兄姐妹成为服侍者，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坐轮椅的啊，那他每次来坐轮椅的时候，他每一次一进到那个门口啊，就四名彪形大汉，差不多像这种体格的啊，这种体，对对对，哇，哎，狼洗地台啊，对啊，对，就是你啊，他就每一个就站上去，咔，就把他这样扛到前面来啊。然后有一次哦，我就看，我真的很感动。有一次那个弟兄哈，因为他不方便，他要绑他的鞋带，就亲眼看到一个彪形大汉，一个弟兄很高很壮，就这样跪下来帮他绑鞋带。各位，我们要成为服侍者，谁是我们最好的服侍者呢？马可福音10:45，好不好？一起来听一下。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就不要受人的服侍，我们就要来什么？服侍人。很奇妙，那个爱是会传递的。你越去服侍，你越去触摸，就越来越多人能够被神得着。啊，讲一个题外话，我们有一次哈，有一个姐妹哈，他们就去参加一个郊游烤肉，想要认识男女朋友嘛。结果呢，就有一个姐妹看到一个男生，哇，好心仪哦。然后他就开始哈，一直跟着这个弟兄，称之为卫星，你知道什么叫卫星？就这个弟兄在这里，他就会这样，然后这弟兄在这里，他就会这样一直，是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啊。结果有没有用？没有用。结果郊游烤肉到了尾声了，这个男的都没有正眼看他。结果呢，他想一想，算了。他就看到那边有一堆垃圾哦，这个女孩子就去那边整理打包，等到打包快完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后面有一双锐利的眼睛阴森森的看着他，背脊直发毛，就回头一看，就是刚刚他喜欢的那个男生，笑嘻嘻的看着他啊。从此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真实故事哦。对啊，各位，原来你去做卫星有没有用？没有用，你要去什么？你要去收拾垃圾。男生啊，他人民的眼睛是什么？男生有在看，他不是没有在看啊。等一下聚完会，不要一大堆女生去收垃圾桶啊。对，所以要服侍 ，OK？ 你去服侍的时候，上帝知道的，人民的眼睛也是什么？雪亮的啊。所以第一个，你要成为，你要有文景之交，你要成为什么者？服侍者。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你要成为扶持者。传道书4:9-1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弟兄姐妹，我请问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跌倒过的？不会，我们都会跌倒，你同意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不会，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那我们在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人能够扶起我们一把，你知道那个时候多感激啊，对不对？齁、哦、那你知道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来，这我师母，这我太太，这我们在这个在Yellowstone 的样子 ,OK? 是不是2011年、啊、对，这我们在 Yellowstone 的时候，我儿子帮我们照的。那你知道当年哦，因为我太太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发高烧，结果呢，医生给她打针，打针的时候呢，她这里就好像打到神经，就脚就有一点点不方便，所以我在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最后一关我就想要娶她，可是我就想要考验一下她啊、哦，看她的脚力够不够。结果我们两个呢，就到新竹，你知道台湾的新竹一座山哦，我们去爬山，那边有瀑布，我们就爬到山，哇，她脚力很够，然后呢，我们就。完了，我觉得很愉快，然后呢就下山了，我就想应该没问题，就走到山下的时候，快到山下的时候，不知道那边到底有一个小凹洞还是怎么样，就我一个狼枪啊，哎呦，脚就换成是我跌倒，因为脚没力了，结果呢他就在旁边一看，咔就把我架起来，你知道，从此以后我就小鸟依人啊，跟着他到底是谁考验谁啊，对啊，哎呀，那个扶倒，那个把跌倒的人扶起来，就是他扶我。各位，两人就可以扶起同伴来。我们在主里面也是要彼此扶持，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哦。 再讲一个例子，你知道在几年以前有一个奥运残障哈的运动会，然后那时候是百米的比赛，我每一个运动员都准备坐轮椅都准备好了，结果呢，其中有一个美国选手怪怪的，他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怪怪，就觉得好像有点纠结，结果呢，就突然之间预备，砰哇，每一个人都冲出去，对不对？结果你知道那个美国的选手哈，不知道怎么搞，轮椅转错边了。就在起跑点上，咚，就整个人就栽在那边了。突然之间那个前面的跑第一，不是跑了，推第一名的那个哈，第一紧急刹车以后，后面所有人都紧急刹车。各位你知道吗？前面如果有紧，我们开车也要小心啊。前面如果有紧急刹车，你一定要停，你不要以为你就把它穿过去，你可能就出事了。就他们就紧急刹车的时候，全部停下来，然后他们就转过来。全部慢慢的推回来，然后把那个美国选手把他扶起来，然后之后呢，全部排成一排，八个人就这样推推推，一起推到了终点站。全场的观众全部都起立，哇，热烈的拍掌，太感动了。结果那个记者就跑来问那个第一名啊，你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这里是要表现团队精神的，我不是要来竞争的。Man， 现在弟兄姐妹，家里也不是要来竞争的，家里是要来表现什么？爱的。教会也是，教会也不是要来竞争的，教会是要来什么？爱的。我来这里是要表现团队精神的，我不是要来竞争的。结果他把他扶持起来。哈利路亚，各位，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扶持者。我侍奉主，我24岁就献身了，就去侍奉神了。这么多年来，我16岁就信主，然后我侍奉神现在有超过20年了。那在这20年当中，我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我也失败软弱，有的时候我也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也想了不该想的事，我所有我都有。我有时候得罪神到一个地步，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就在那个墙角，主啊，你不会再用我了，主啊，赦免我，主啊，算了，我也不配你赦免了。结果我就突然之间稍微回过头一看，看到那个主耶稣伸开那个手，然后孩子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没关系，他就把我这样扶起来，再给我一次机会。 Amen。我们的神向来是愿意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神，他乐意，他愿意扶持你，好不好？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你要做扶持者。好，第三个，你要做什么呢？记得，第一个是什么者？扶什么？扶持者，要给对方时间哦，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扶持者。第三个是你要成为肯定者。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4:29，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箴言25:11，请。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各位你看哦，金苹果在哪里？银网子里。哇，我们要懂得说肯定的言辞。谢谢，这就是服侍者的榜样啊！感谢主啊！我们拍手，叫勇敢的拍手 ，Amen。谢谢，对，这个比较适合我的那个 size。好，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言语哈，不要咒诅，真的，你咒诅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回到我们的身上。各位，你知道在台湾有很多摩托车嘛，机车嘛，结果呢，有一个人。他哈看到人家躺在那边被撞了，他就去救他，就救他了以后呢，他就救到了医院去以后，就那个人不省人事，结果他的家属就诬赖什么？诬赖他说是他撞的，就他百口莫辩。可是从此以后他就有一个苦读了，他就跟所有人讲哈，好，我告诉你，你如果看到人躺在地上的话，出车祸的话，你千万不要去救他，你如果去救他的话，你会害了自己。就这句话就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一直传。有一天，这个人哦，他又骑机车，砰，他被撞了，就他就躺在 路边，结果呢，每一个经过的人呢，都听过他曾经讲过的这句话，所以都没有人来救他，最后他就死了。各位，言语很厉害的，不要咒诅，主说不要咒诅，只要什么？祝福。好，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有一次啊，他就有一个天使就来跟他讲说哈，你有三个愿望，哈，我要你许三个愿望，你任何愿望许出来呢，哈，你都会成就。可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愿望成就了以后，你的隔壁的邻居会得双倍的祝福。那他听一听啊，没关系，应该不重要。结果呢，他就跟神，他就做一个祷告啊，也不是就许一个愿了哈。他说这是一个比喻，他许一个愿，他说好，我希望我有500只羊。结果隔天一睡醒哦，没，哇，一出去不得了啊，全部都是什么羊，好高兴哦，哇，我有500只羊，你看500只羊高不高兴？哇，结果呢，突然之间没听到更大的声音，你知道发生什么事？隔壁的邻居有多少羊？1000只，哼。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500，可是别人有1000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不太高兴，对不对？算了。结果他又祷告，他没有小孩，他就再许一个愿啊，我希望我们家能够有孩子。诶，隔天发现怀孕了，突然之间也发现隔壁邻居也什么怀孕了。经过10月怀胎以后，他生出一个儿子来，哇，好高兴啊！结果呢，也听到隔壁邻居生出双胞胎，哼，生气。结果第三愿望，你知道他怎么许？他怎么许吗？他就跟使者讲，啊，天使，他说，这样好，我决定我要许第三个愿。他说什么愿？他说我要瞎掉一个眼睛。天使就说，你真的要做这个愿望吗？他说对，就是要瞎掉一个眼睛。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瞎掉一个眼睛？隔壁叫什么？看我们的心哦，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心真的会这样哎，啊，其实我们有了，可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别人我们就？就天使就说好吧，成就你。隔天早上醒来，瞎了一个眼睛，还有另外一个眼睛，对不对？他就赶快跑去看隔壁的。结果发现隔壁的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再听一下，你所许的愿望的哈，隔壁的会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祝福才算数，咒诅怎么样？是不算。这个瞎眼是你咒诅你自己，所以隔壁的是不算的。各位，所以言语只要祝福，不要什么咒诅。好，真的。那你知道怎么祝福呢？神的法则是这样。当你先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很奇妙哦，那个祝福会先临到你。那我就常常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当我去一直祝福别人的时候呢，结果呢，那个祝福先临到什么？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Amen、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去祝福别人，而且要更多的鼓励。你知道有一次、哦、有一个那个国王的那个主厨啊，他就煮出鸭子来，然后每一次国王这吃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嗯，怎么少了一只鸭腿，你知道吗？结果呢，三番两次都是这样子，国王就说了，叫主厨来，就主厨就来，他说国王什么事？他说鸭子为什么少一只腿？结果这个主厨就跟他讲，国王你有所不知，鸭子只有一只腿。他说怎么可能？他说那你找我去看。他就一去看，真的鸭子都是一只腿，你看那个图，鸭子都是什么？一只腿。国王一说，这还不简单，你知道原来鸭子睡觉的时候都怎么样？就一只腿，对不对？国王就怎么做？国王怎么做？他就一拍，鸭子都什么醒了？诶，脚就伸下来。就那个国王就说，你看鸭子是两只腿。然后那个主厨就跟国王讲，他说国王你如果常常这样子做的话呢，哈，我就会给你两只腿。各位，你们懂意思吗？我们要不要经常给别人怎么样拍拍手哈？所以姐妹们，你们知道了哈，下次丈夫如果再不给你鼓励的话，对不对？你就给他一只腿啊！如果再不给鼓励的话，对不对？连腿都什么？腿都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啊，你要知道，姐妹要的不多，她就是要你一句鼓励跟肯定的话。Amen。啊，如果你的太太就在你的旁边，你就拍拍她的时候，你说谢谢你，老婆。啊，哇，她就心甘情愿的给你三条腿都没关系。对，啊。所以记得了啊， 然后呢哪一天你如果发现哈、啊，弟兄们你也是，你如果发现说诶怎么家里面少了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你已经少了什么，少了鼓掌了，好不好？我们试试看，鼓励鼓励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鼓励。好，再下一个。那你知道吗？你用肯定的言语，你就建立了别人。各位，你知道你们看我的身材长得怎么样啊？你这些虚伪的人，还是对啊？你知道有一次，我心里面，我国中的时候还没有长很高，我就想啊，我如果高中的时候长不高，我就自杀。还好没有自杀。可是你知道个子小的人哦，有的时候很委屈耶。进电梯的时候，请问一下上面的空气好吗？下面的空气有点粉浊，你知道吗？对，哎呀，真是啊。那有一次我到了，我在五专的时候，我的同学他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讲，他搞木，其实你长得并不矮。我说真的吗？我长得并不矮。对，他说你只是不高而已。各位，真的，他这个不高给我很大的鼓励。哦，原来我并不矮，我只是什么不高。各位，同样一句话，却建立了我只是不高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壮的人，对不对？你只是不瘦而已，对不对？这样懂不懂啊？各位，真的，你的言语，一句言语有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人。哦，那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骑了一个伟士牌，然后我太太就坐在我后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算了，不想侍奉神了，就觉得好像很多挫折啊。结果我太太哦就在旁边骑骑骑到一半，她突然之间拍我的肚子哦，嗡两下啊，记得哦，你要做世界级的牧师。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他不是说我就要多有名，或就要环球世界，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说，你的生命的宽广，你的生命的那个深度是要世界级的哦。就这样拍两下，哇，给我很大的安慰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每一次主持婚礼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件事。妻子们，真的，丈夫也要的不多，他就是要你表达感激，表达一个肯定，老公。谢谢你，你辛苦了。我有你这个老公，我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老婆啊！记得哦，你要做全世界的世界级的老公哦，好不好？你现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记得哦，你要做世界级的弟兄或姐妹哦。好，你跟他讲一下。你要做世界级的哦，真的，那个是多大的肯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肯定者，然后向神求一个恩典，从现在开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肯定跟鼓励的， Amen。 好，包括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也是要带着肯定跟鼓励的，孩子也是肯定跟鼓励。我们家两个孩子啊，分享一点小秘诀，我们家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只要你敬虔快乐健康就好了，敬虔爱主健康身体健康快乐就好了，我们都不要你什么什么拿什么 straight A 的哈啊，你们我们这样子啊，你们就是啊拿个 B 拿个 C 都可以哈。结果有一次哈，那个我们家老大就拿回来了，爸爸，我说什么事？他说 D， 我说哦，我只是说说而已。结果我吞了一个口水说 ，Yes， D 真好 ，I proud of you， 对。然后呢，我以你为荣，然后知道哈，我们很久没有拿到 D 了，那我们去吃鹰眼啊，哈，就是真的去吃鹰眼啊，庆祝拿到 D， 你知道吗？啊，真是还好，就是我们不给这些孩子压力，可是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他们也就按着他们能够做的啊来进行，所以就是都还好啦，哈，就感谢神，就是两个现在都是在学校都是拿 R 呢，这样子还好。所以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给孩子过重的压力啊、哦。可是其实他们反而会自己有很好的表现啊、哦。你就是肯定他啊、哦，给他正好的言辞。所以你知道我们家老大嘛？我们家老大有一次，他们三个孩子都是 honor 的学生，结果呢，他们就乱丢东西，被叫到 principal 那校长室，结果校长就说我要写 note 给你们的家长，结果当场两个孩子就哭了，因为。这拿这个 note 回去一定会被爸爸妈妈什么修理，就我们家老大就没有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没有哭呢？他说 不会啊，因为我爸爸不会怎么样啊，他了解啊。就拿回来，我说哎，怎么会有这个 note？ 他说就因为这样子这样，我说啊，那下次要注意哦，不要再这样。他说是，好，就没事了，因为他有安全什么，他有安全感，他知道我不会在情绪上来管教。好，所以各位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是因为碍于我们的什么，真的是，其实我们在那边生气是气谁？对，所以你要了解你的内在。好，那第四最重要，你需要成为什么？饶恕者。我们刚刚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者？服侍者。第二个是什么？扶持者。第三个是什么？肯定者。第四个，你要成为饶恕者。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好，路加福音这里说到，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各位，我真的，我牧会那么多年，我就发现真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时候弟兄姐妹，我这边气得要死，他们真的不晓得啊。所以我慢慢发现，实在是要效法耶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不晓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晓得？有的时候为什么要赦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误判，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误判情势。我举几个例子，你知道有一个女士啊，她就到机场上匆匆忙忙肚子饿，她就买了一个饼干。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饼干啊？哇，这个好好吃，对不对？好，他就买了，然后呢，他就坐在那边候机室，准备要上，就突然之间就看到一个男士坐在他旁边吃他的饼干，你知道吗？他就吃一口，他一看，这人怎么这样子啊？然后呢，他就拿一块吃，然后这个男的又拿一块吃，这男的又他，然后最后呢，那个女最后只剩一块，那男的还拿起来把它折一半哦，然后给他吃，神经病啊！那神经病哎，他吃他的东西，结果呢，他就上飞机了，对不对？上飞机他不是要把他的东西拿上去吗？拿上去，咚，他刚刚买的那一个有没有掉下来了？糟糕，那他刚刚吃的那个是谁的？他刚刚吃的那个是那个男的，然后他还吃，然后那男的最后还笑嘻嘻的给他，然后他还骂人家神经病，因为他忙。你知道匆匆忙忙，你知道忘了，然后就以为人家在吃它。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会误判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做错决定哎。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成吉思汗哦，他有一个老鹰，你知道吗？好，然后他就到大漠去打猎，打猎的很渴，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山壁崖壁哦，掉有那个水，就像一滴一滴的掉下来，他就拿他的帽子去接，接到快满的时候，他就要喝的时候，他的老鹰哦就过来把他的那个帽子把它打翻了，哦，他就很生气，因为接了很久嘛，又很渴。结果呢，他就再接一次，接到一半，老鹰又来，又把它打翻了。他要说你再来一次，我就把你杀了。结果他又接到一半，那个老鹰要来，对，他一看那老鹰要把他帽子打翻了，他那个弯刀就伸出来了，就把他什么，那个老鹰就死了。结果他突然醒过来，他说哎，不对啊，这个老鹰平常不会这样子的啊。结果他就爬上去，爬爬爬，爬到那个崖顶一看，才发现什么？有一条毒蛇死在那个溪流的上面，然后那个毒蛇的毒液流出来，如果他喝的话会什么？他就会死。原来这个老鹰是要来救他的，有没有？结果他却把救他的老鹰什么？杀死。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会误判，很多时候这个人是要来帮助你的，结果你却把他以为他是要来伤害你的，结果你就把他什么？这就是我们，要不要再听一个？这些人哈，对，喜欢听故事。你知道有一个爱斯基摩人啊，他的太太难产了以后呢，就生出一个小孩来，可是太太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他就去找一只母狗，你知道吗？来充当那个哈，让婴孩可以吃奶。结果呢，有一天这个他就出去打猎哈，就打猎以后遇到大风雪。大风雪来的时候呢，哇，他就回不去怎么办？他就很焦急。就到了隔天呢，风雪停了，哇，他就赶快回去。回去的时候，到了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口一滩血，就一进去，孩子不见了。然后呢，就看到那个狗满嘴都是血，发生什么事？狗因为肚子饿，把孩子吃了，对不对？所以他找不到孩子，他 他就看到这个狗很气，他那个狗还在喘，他就拿了那个，就把狗什么杀了。哦一声，突然之间，哇哇，小 baby 跑到床底下去了。小 baby 一抱起来，哎，小 baby 完好无出，没事。再仔细一查看，到处都有那个狼的毛。原来才发现，原来那一天晚上有野狼要来侵扰他的小主人，而这一只狗就跟那个狼打，狼怎么可能，狗怎么胜过狼呢？可是他已经是拼了命，你知道吗？所以他把狼赶跑了，可是他自己也什么奄奄一息了。他本来是要救这个小 baby， 可是又被主人误会，就什么？各位，这个主人杀了救他儿子的什么狗，后不后悔？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会误判，很多时候我们在一时愤怒当中，我们就做错了决定了，你同意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父啊，赦免他们。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自己，我们家老大哈，在六年前，他本来很俊美啊，你看他好可爱，有没有？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免疫系统的缘故，头发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掉到最后只剩下这样，连眉毛都掉了。掉到最后，这个就好像得癌症的小孩，有没有看到？啊，心不心酸？更心酸的是这样，到了六年级，他到国一的时候，七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他在五年级的时候被六年级的学生叫去厕所，然后呢，六年级因为他都戴帽子去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戴帽子？帽子拿下来！”你知道霸凌嘛，对不对？帽子就拿起来一看，啊，怎么头发都是这样光的，然后就往他的肚子打一下。所以每次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做爸爸真的很心酸呢。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讲？啊，没关系，他已经处理过了，他忍耐，你知道吗？那一直到现在，感谢神，他现在头发已经后面全部长出来了，前面还没有长出来，然后眉毛这里也长出，右边的长出来，左边还没有，啊，有点像那个满清时代，有没有？啊，前面是光的，然后后面是那个。他前一年他还戴假发，可是之后他被神得着了，啊，有一次他跟神祷告，他说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已经怀疑有没有神了。”他妈妈说：“你自己到房间去祷告。”他祷告祷告祷告十分钟以后，突然之间房门打开，泪流满面。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大的征战，然后得胜了以后，他就开始读那个标杆人生四十天，哇，整个生命就改变了。就今年呢，他本来有戴假发，之后今年他又说他假发不戴了，他就拿下来，哇，他现在很勇敢，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人际关系非常的好，然后他才14岁，然后他还学吉他。结果有一次，他就是最近8月份我回台湾短宣，结果呢，我太太就师母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去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带敬拜嘛，然后呢他们也要求他要讲，对，带那些小年轻人，然后他就祷告说：“主啊，到底要讲什么内容呢？”神就跟他讲说：“讲 forgiveness， 就是饶恕。”啊，结果他就上来讲，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如果你不饶恕的话，就好像这样子，你拿那个 amplify， 就是这个是不是很重？有没有？”你用手拿起来，一直拿，一直拿，手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酸？然后酸的时候，这个酸就是你的苦毒，对不对？那你拿得住，拿不住？你可不可以过生活？你一直拿着，那你要怎么从这个苦毒跟酸得救呢？要怎么做？他就说：“那就把它放下嘛。”各位，放下就什么？得自由了，有没有？就他一讲完哦，他还呼召你们要不要这样子？底下孩子还举手。然后之后呢，聚完会以后，最后营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孩子们就问说最 impress 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堂信息是什么？ Forgiveness， 每一个孩子都这样。然后那些有一些比较调皮的孩子啊，哦，看到他啊，哦，平常对其他老师都很调皮，看到他都乖乖的，然后都很愿意要来靠近他啊，哦，那神可以化羞辱为荣耀， Amen， 神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Forgiveness， 我听了他讲这个，我说到底是谁教你做这个比喻的？他说圣灵。我说这个比喻连我都不会做，好，这个是从神来的，真的，他自己做了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太 powerful 了。 圣灵讲的。各位，我自己啊，最后我就讲一个我个人的见证，我就结束。你知道，我自己也没有恨过太多人。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读五专，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长得很高，然后我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寝室，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就是不对盘。那时候还没有信主，那我就很气他，他也很气我。哦，你知道个性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有一次哦，走在路上哦，走在路上，他看到他走过来，然后他就跑过来哦，狠狠的踹我一脚。哦，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从地上拿起石头丢他，他已经跑掉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是绝缘就对了。然后你知道放了暑假哈，放暑假我每天有写日记的那个习惯，我每天都在日记上骂他，这个人是我一生的仇人。各位，放暑假了呢，放暑假还在骂他，每一天呢，真的。各位，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恨一个人，或者是你跟一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事实上你是脑中有一个牢笼，你知道吗？你关着这个人，好，你早上的时候，我这经验太多，你早上就会醒来，然后把他叫出来，打他两个耳光，然后再把他关进去。到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再把他叫出来，呸！然后到晚上睡觉之前呢，还要把他叫出来踹你两脚，然后再进来。你如影随形，一直在想着这个人有没有？你知道最后很可怕，你会变成跟他一样，你会成为他的人。这个真的，因为你整天在思想他，好可怕，好可怕。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之后，我信主了，我的同学带我信主，信主了以后呢，他就说，我就说哇，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他说，那你有什么事情不能祷告？我说我就是不能为他祷告。他就说，港牧啊，你要为他祷告。我说 no。 他说，港牧啊，你要为他祷告。他又说，那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人心都是特别什么柔软跟顺服嘛，所以我们就好，就为他祷告。可是祷告的时候真的心不甘情不愿，那就我就为他祝福。我说，主啊，求你祝福叉叉叉。咬什么？那真是咬牙切齿，因为很恨呢，那为什么要叫叉叉叉？为什么要叫叉叉叉？啊，连什么？我连说他的名字我都嫌脏，气不气？你们说气不气？真好气哦！可是很奇妙哦，圣经的话真的有效。我那时候才刚信主哦，主啊，求你祝福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每一天都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不知道成绩的事，嘿，得释放了，我不再气他的嘞，我好像从这当中得自由了。那我看到他以后，哎你好，哎，可是我知道他也怪怪的，就这样子我们度过了五专五年了，然后我们又去当兵回来了。我得自由了，因为我真的从得释放。可是我知道他也怪怪。结果那一年他是我们班上第一对结婚的。各位，你真的要早一点结婚，人来的最多，你知道吗？对。结果呢，全班的同学他都发帖子了。请问一下，他有没有发帖子给我？有没有？没有。要不要去？真的吗？你会去？那么容易啊？啊，你要不要去？要吗？那一天我刚从韩国转身回来，我拿着大包小包，我就去他的婚礼。回到门口，他一看到我，港牧，我说：“哎，某某，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啊。”对，我说，他说你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那你今天结婚，你是我们班上第一对，我一定要到。哦”好，谢谢谢谢。然后还去帮我瞧了一个位置，你知道？换句话说，本来没有我的位置。瞧了一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边。新郎新娘敬酒，通通敬完了酒了哈。你知道当时啊，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当时喝啤酒哦，是一罐的，不是像现在小瓶的，对不对？就全部完了以后，新郎哦，他新郎他就走过来，他拿了那一瓶酒，就在我的面前。对不起，以前都是我的错，我敬你。整罐把它喝下去，然后就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容许我以果汁代酒，我会敬你。” 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他，我们两个和好得释放的。Amen。各位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两个和好了。和好以后，你知道以后常常不是都还会有喝酒席的地方吗？对不对？然后就会他有好几次我进去，嘿，公务就坐在我旁边呢。他就说：“来来来，我就坐在他旁边。”你知道以前是仇人呢，现在我们两个却坐在旁边还可以聊天。当然他还没有信主。好，然后呢我们还会聊，我就说诶最近在忙什么，他说最近又把金庸小说又读过了一遍，复习了一次。我说哦，那我最近也看过倚天屠龙记，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啊，你们这边有没有人读金庸小说的，啊，有吗？有啊，好，有啊。那我问你，请问一下倚天屠龙记熟吗？啊，可以吗？那问一个问题好了，啊，你知道有一个蝶谷一仙啊，他叫做什么名字？他叫做胡青牛，对不对？啊，那他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谁知道？答不出来哈，啊。他的妹妹叫胡青阳。结果我就问他哦，他轻而易举就说胡青阳啊，哇，阁下果然是高手。对，我们就这样子成为好，恢复成为好。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你要不要？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也跟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也对你心里面牢笼的那个人，你为他祝福 ？Amen。我知道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你说我愿意，可能这个得罪你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过去的老师，可能是你过去生命中的某一个权柄人物，可能是甚至就是你的牧者，哦，可能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的配偶，真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跟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所以我们最后复习一下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有文景之交？我要，我来到教会十年了，我都没有真正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跟我这样多好啊！你知道我们男生都是这样子，没有真的，我们就这样子就搞定了，对，就那个情感就在那边说不出来的交流，真的，哦，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吗？你要吗？你要，你要做这四个。第一个，我们再复习一下，成为什么？服侍者，付上你的时间代价。第二个，成为扶持者，特别在人的软弱的时候，你去扶持他，他会感激你一辈子。各位，我在教会侍奉，我也有很多软弱，我有做错事过，哎，真的。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常会说 ，Please bear with me. Yes， 好，牧师，我们 bear with， 我们就替你承担了，谢谢，很感激。就这样子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还有成为什么肯定者啊，我们不再说任何负面的话语啊，可最重要要成为什么饶恕者。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回应的诗歌好不好？